三、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的历史发展。最后，我想谈谈当时去哈佛从事人文研究的中国学友，包括研究生和访问学人之间学思交流和互动的一般状况，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窥见一代学术的趋向所在。今天回顾起来，我在1955年出访哈佛，无意中碰上了一个关键时刻。什么关键时刻呢？就中国人文学者，包括访问学人和研究生，到哈佛进修的整个历程而言，50年代中叶恰好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让我先说明这一新阶段是如何形成的。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立即进入了国共内战的严重局势，经济状态更是每况愈下，学人和学生来美国求深造的人自然随之锐减。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清华留美的制度在北伐以后便更改了，代之以公费和私费的留学考试。1949年以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大陆和美国已完全隔绝，中国学生留美的主要源头便枯竭了。所以1955年我在哈佛遇到的中国文史学者都比我年长10岁左右，而且已读完学位在从事教研工作了。对照之下，和我年龄相近的中国文史研究生则仅有2人，是刚刚从台湾来的。这一情形完全显示，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中国文科研究生在哈佛已陷入停止状态。但此后，从台湾、香港来哈佛读学位的文科研究生竟每年有2-3人不等，有读硕士的，更多是读博士的。这便是我所说的全新阶段。但新阶段之所以新，并不仅仅利于中国学生的来源不同，从中国大陆转变为台湾、香港等地。我所谓新，主要是指这一阶段在哈佛进修的人文研究生后来发挥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文化功能。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稍稍回顾一下以往的历史。第一阶段，中国现代人文研究的开端。中国人文学人在哈佛进修有2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阶段，从1915到1925，大致是10年期间。第二阶段，从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中期，前后也近10年。这2个阶段有一共同之处，即中国第一流人文才士之中有不少人在哈佛进修，而最后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其中尤以第一阶段更为重要，因为他们为民国的学术和思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影响既深且远。我们只要将这一阶段若干学者的名字列举出来，整个情况便豁然呈现了。就我阅览所及，最早似是梅光迪和赵元任2位都在1915年入哈佛，前者从白璧德研究文学理论，后者则进了哲学系，在霍金和舍佛2大名家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但如此，赵先生因为对语言学有特殊的兴趣，1921至1923年还应哈佛之聘教了1年半的中国语文，并且在辞职回国时推荐梅光迪继任他的职位，所以梅先生也再度从中国回到哈佛任教多年。武密1918年6月入哈佛本科3年级，1921年7月回国，前后整整3学年。他在这3年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哈佛人文学科的友人及其互相之间的种种活动，所以这一册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最可信的资料。吴先生所记人文各科的友人一齐出现先后有以下诸人：梅光迪、陈寅恪、魏挺生、唐岳、汤用彤、于大为、顾泰来、洪深、张新海、娄光来、林玉堂、李济。以上所举12人是和吴宓往来最为密切的朋友，其他仅见姓名者则未列入。他们回国后都在各自学术领域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这已是我们熟知的常识。这里只需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了。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请了4大导师，梁启超和王国维之外便是赵元任和陈寅恪。不仅此也，四大导师之外还聘了一位讲师，即是李济，而主持研究院业务者则是吴宓。哈佛进修第一阶段对中国现代人文研究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这10几位人文朋友在学术上互相切磋，是他们在哈佛进修的一大特色。 吴宓日记1920年8月17日条云：陈军迎客，汤军西雨自纽约归来，张军新海已先归，于是七星聚会，虽又非常热闹，多及密处谈书籍学问，见机邪谑，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密因未及其哲学，因请于君大为，为密讲授哲学史大纲，每日一小时，自15日至24日，凡10日而毕。次则请西于授密佛学及印度哲学之大要，选定书籍则要读之。这一段记事生动地描绘出他们平时交往的基本方式。至于他们在聚会中谈学问，也时时有非常精彩的表现。估计1919年12月14日，陈寅恪比较中西文化的一节议论如下：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为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施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发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惜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知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是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恒久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犹必以精神之学问为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吴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余漏，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俊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即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绝难毕也。陈寅恪先生一向被看作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但从上引一段话可知，他对于中国文化、思想艺术等的长处和短处都有着清楚的认识。这是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性的研究才能得到的认识，绝非从主观空想而来。例如他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显然是受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中国哲学论断的影响，但又做了更深一层的发挥。篇幅所限，姑止于此，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他最后几句话却是石破天惊的预言，今天已完全证实了。中国人乏精深远大之思，不重视精神之学问，而偏重实用，今天比100年前只有远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种种变动，中国之实业发达竟已实现，而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也获得最高限度的发挥，所以今天中国人成为世界之富商者比比皆是。但对照之下，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而言，今天的中国比陈先生在1919年发此议论时不但未有所改进，反而更落后了。中国人向国外科学刊物投稿而被发现为抄袭的事件时有所闻，仅此一端即可知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还未能在神州大地上得到广泛的接受。第二阶段，商量旧学，涵养新知。以上是第一阶段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进修的一个梗概，其特殊重要性已不待多说。接着让我对第二阶段的情况做一简要的介绍。胡适1943年10月14日的日记说：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饭，同座的杨连生、吴宝安、任华都是此间最深于中国文字历史的人，周夫人亦是有学问的，在纽约做考证文字无人可以讨论，故我没写一文就寄予王仲民兄，请他先看。此间人颇多，少年人之中颇多可与大谈中国文史之学的。胡适自1942年9月卸任驻美大使之后，长期住在纽约，但常常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或正式任教。 因此在1943至45这三年中，他在哈佛先后度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岁月，和当时在哈佛深造的文史后辈交往甚密。上瘾日记便是他在1943年10月应聘到哈佛讲中国的历史文化期间的一项记事。他一共讲了六次，在哈佛大概住了两个星期。从日记的语气，我们可以断定他和周一良、杨连生、吴宝安、任华四人早已相当熟悉了。1944年6月17日，杨连生致胡适的信更把他们之间的论学关系充分地展示了出来。6月16日的信同关于权、赵、戴的文字都收到了，这个 note 大有举重若轻之妙，读过好像看过一场干净利落的戏法，舒服之至。今天晚上吴宝安、任华合请周一良夫妇同李宝谦、张龙岩跟我作陪，预备把您的文章带去传观，大约三五日后可以奉还。您的两篇大文章我们都等着拜读，本来听说您9月来，后来又改成11月，实在等煞人。这封信不但证实了胡适与哈佛后学之间常常大谈中国文史之学，而且也更进一步显示出周扬吴任四位当时最得胡适的赏识。信中最后特别提到他们等煞胡来哈佛，这是指胡已应聘于下一学年来任访问讲师。胡于1944年10月22日到康桥就职，次年6月17日回纽约。在这8个月期间，他和哈佛后学之间的思想交流更为密切，自是不在话下。事实上，周扬吴任四人却是当时最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周一良晚年所写《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一文，把他们的情况做了很详尽的介绍。当时有人宣扬20年代的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是哈佛三杰，周先生因此而回想到自己在哈佛时的情况，提出了40年代的哈佛三杰。他说，这时文科的留学生又有三位既求学问又求博士学位，我思是他们是三杰，这就是杨连生、吴宝安、任华。杨先生在这里毋庸赘说，吴宝安是安徽休宁人，1939年到1941年是昆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为《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毕业后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到哈佛研究历史与政治。博士论文是中世纪东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1947年回国后，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任华出身贵州世家，父亲任可成是清末举人，曾参与民国创建及推翻袁世凯帝制，历任云南省长和教育总长。任华于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金岳霖的得意门生。他在哈佛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刘易斯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哲学中现象主义的三种形态》。吴任两人的专业研究虽偏重于西方史学和哲学方面，但他们在中国文史哲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都能写出色当行的旧体诗。周一良先生因自谦之故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但他文末引了一位朋友的话，有人说你个人当初的工作也不错，何不加入三杰变成四零？可见三杰一文其实应该读作四杰或四零，何况他在《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一文中曾明白点出，在哈佛时老友杨连生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这句话我后来也亲从杨先生口中听到过。40年代哈佛文科至少有四杰是无可否认的。据周一良统计，40年代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有50多人，则文科当在20人左右，但他们在中国文史方面的互动却较为密切。我认为这和当时三种特殊因素有不可分的关系。第一，赵元任1941年从耶鲁转来哈佛燕京社编中文字典的工作，后来又开始为哈佛的陆军特殊训练班主持中文教学。赵先生和夫人一向好客，教语言更需要中国人为助理，因而和学生接触频繁。康桥赵家差不多一开始变成了中国人的活动中心，几十人聚会在一起渡劫过年是常见的事。第二，1943至45年，胡适多次在哈佛讲演和教学，对于哈佛中国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发生很大的影响。 引起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学和思想等方面的兴趣。前面谈到他和四杰的关系，已将他的影响展示了出来。但他不仅与四杰论学，也常常和一般留学生沟通。他在哈佛时，又往往以当地留学生为对象，讲述他正在研究的文史问题，而且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史料不足，我无法断定当时胡适接触过多少位哈佛留学生。这里孤举一例，《胡适日记全集》1944年12月17日调云：元润夫妇邀了一班知道我生日的老少朋友到他们家中吃午饭，到者共44人。此中年少朋友应该有不少是文科研究生，他们的姓名多不可考，但就我所见直接史料，至少下列五人应包括在内，即张龙岩、陈观胜、王敏元、刘广京和王一桐。总之，胡适是一位广大教主，他虽然重视四杰，尤其是杨与周，但平时交往广阔，绝不限于这几个人，这是我要特加澄清的一点，以免引起误会。第三，美国自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和中国已正式成为同盟国。为了加深和中国的关系，自1942至47年，美政府每年都聘请中国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人，到美国各大学进行访问，短者几个月，长者一年左右。哈佛当然是一个最受注目的访问重镇。由于哈佛的特殊地位，其他大学的访问者也往往要来转一转。据所见1943至47年的资料，哈佛访客老一辈有金岳霖、冯友兰、周耿生、罗长培、董作宾、梁思成、李方贵、钱瑞生等。中青年一辈则有张其云、梁方仲、王信忠、全汉生、丁生树等。这一名单远非完整，但已甚为可观。他们在访问期间接触最多的当然是文科留学生，对于开拓后者的视野无疑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以人文学科的人才而论，40年代的哈佛中国学生较之20年代绝不逊色，而人数则过之。但就学成后对中国本土的学术贡献而言，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便望尘莫及了。诚如周一良所说的，20年代的三杰回国以后，在文化学术界起了很大作用，有目共睹。40年代的三杰，有的回国，有的留在国外。回国者因为时移世易，发挥的作用就很不一样。一般说来，与20年代的三杰相去甚远。未回国者，独在异乡为异客，反而施展其才能，做出贡献。前面已指出，周先生的三杰理应理解为四杰，包括他自己在内。四杰中，周、吴、任三位都回国了，只有杨一人留在美国教书。这便是文中独在异乡为异客，反而施展其才能，做出贡献之所指。周先生临死前不久竟感慨如此深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无限同情。虽然如此，第二阶段毕竟体现了朱熹所谓旧学商量加岁密，心之涵养转深沉的精神，是不容埋没的。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杨先生最初也是决定回国的，只因他家境困窘，想多赚一点钱回去贴补家用，所以1946年9月决定先到联合国语言组去工作一年。由于他已接受北大的邀请，他事先向联合国的友人声明，胡先生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回去。接着，哈佛远东系聘他做为期五年的助教授，他仍然抱着同样的态度，并且要胡适为他做决定。直到胡适在1947年3月5日给他一封电报，主张他接受哈佛教职，他才留了下来。但当时他仍取得哈佛的同意，可能只教两年，最多三年，可见回国之念并未取消。第三阶段，全新的转向。交代了前两个阶段的背景之后，我才能进一步说明50年代作为一个全新阶段的历史意义。前面说过，1955年初我到哈佛访问时，在人文领域中与我年纪相近的中国研究生只有两人，而且都来自台湾。第一位是高友功，他在1954年进入远东语言系为研究生。第二位是张光直，通过李济先生的推荐，于1955年开始在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不幸的很，由于他们两位都已成了古人，这里只好从怀旧开始。但同时又巧合的很，他们两人恰好各具典型， 其成学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上面所说的新阶段的主要学思特色。高有功的为己之学。先说高有功，1947年有功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但一年之后由于内战关系全家迁居台湾。他最后转学台湾大学国文系，专攻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他对中国文学本来便有深厚的兴趣，在北大时已修过周祖摩的课。入台大之后，他特别爱好董同苏先生的中国语言学，而且成为董先生最得意的弟子，这是大家公认的。此外，在中国文学领域中，他则深受王淑敏和郑谦两先生的启发。他有一次还私下告诉我，他曾在当时师范学院旁听过牟宗三先生的《庄子》，他虽不能接受其理论的整体，但对其中许多创建是非常欣赏的。由此可见，他在大学时代已打通了中国文史哲的壁垒，走的是从结构到思想一以贯之的道路。他到哈佛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探索西方的精神世界。他不但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分析哲学等方面的课程，而且正式选修了希腊史和古希腊文，即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处下，即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处下切实的功夫。在博士计划中，他的复修课之一则是罗马史，他对西方古典文明的认真态度与此可见一斑。我当时略感意外的是，他的博士主修科竟是中国历史而不是文学，连论文题目《方腊之叛乱》也是杨先生选定后交给他的，但论文的水平还是很高，后来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史上人民造反的一篇开风气之作。他曾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很多年后，一位研究中国农民起义的专家希望和他研讨《方腊之叛乱》中某些论断，他很委婉，但却坚决地谢绝了。他笑着说，我对方腊的事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这充分说明他虽有治史的才能，然而确实志不在此。后来的研究则完全集中在中国文学方面。在文学领域，他的造诣达到了至高的境地。他不是一般所谓好著述的人，平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专书。他必带有真知灼见，而且机缘适合才肯下笔，然后以论文方式刊行在中英文学报上面。因此他问世之作不多，但每一文出必受同行重视。他关于文学美典和抒情传统的许多中文论述已由后辈编辑成集，影响很大，用不着我做介绍。这里我只想表达一下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广泛研读中西文学和艺术，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了通过比较而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我特别欣赏他强调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1991年，他在《中国抒情美学》一文中，即以中国的抒情美学和西方的叙事美学相对照。前者旨在呈现人的内心性和情感状态，后者旨在描写外在的世界。据他的观察，中国文学和艺术偏重抒情，西方则偏重叙事。后来他又在中文论著中对这一论点做了更详尽的发挥。这一论点虽然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但却在他手上才充分建立了起来。我一向认为中国文化偏重内向超越，西方则偏重外向超越。有功的论点恰好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加强了我的看法。自孔子以来，中国人在学问上一直注重为己与为人的分别。朱熹集注引程子的话，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后世读者大体上都接受这一解说。我所接触到的哈佛中国学人中，有功可以说是将为己之学发挥到最高限度之一人。他治学以得之于己为主要目的，而不是欲见之于人。我和他在哈佛同学六年，最后则在普林斯顿同事十二年，到他退休为止，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外在的名和位曾经进入他的关怀之中。但他又不是故事不屑以超人自命，而是行若无事，一任自然。所以1998年12月18日，在他讲最后一堂时，我写了下面一首七绝相赠。十年重聚普林城，美化康桥百感生。今日曲中闻雅奏，已然高士爱权倾。 这28个字一一从肺腑中流出，绝非应酬之作。这28个字一一从肺腑中流出，绝非应酬之作。有功逝世后，许多中美朋友和学生都写文章悼念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追思会上读出，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这些悼文中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几乎每一位作者都追溯到他在生平很困难的时期，怎样得到有功的热情帮助，终于度过危机。这不禁使我回想到两件往事。第一，我初到哈佛时，一人不识，但与有功相识不久，他便到我的住处相访。当时我们住在同一条小街上，他和董同苏先生、张光直三人同浴，互相照应。他来看我，并不是由于信号交际，而是对我的孤寂抱有一种同情。我很快便在他的谈吐中感觉到这一点，却是深为感动。第二，1962年，我受聘至密西根大学任教，校方要为我申请永久居民的身份，我对此茫无所知，写信向有功请教，因为他不久前在史丹佛大学刚办完了这一道手续。但我万万想不到，有功竟密密麻麻地写了5页长信，把他申请过程中每一相关的细节都告诉了我，并且提醒我哪些关节必须特别注意。可见有功在能够帮助朋友的时候，真是用尽全副力量。这封信读到最后，我的眼眶在不知不觉中已湿润了起来。我和有功之间有过无数次的交谈，偶尔也有别的友人参加，但绝大多数是在两人之间，尤以晚年在普大同事时期最为频繁。但除了偶然涉及学术和思想上互相参政之外，我们的聚会都是在谈笑中尽欢而散。可惜这样的欢笑在他退休以后便终止了，因为他迁居纽约，我们失去了常常见面的机会。这恰好是我们最后一次畅谈的背景，所以特别值得一提。去年2016年10月26日下午，陈淑平为了一件小事和有功通了电话。近两年来他的健康状态不太好，我们很少惊动他，偶一通话也都是三言两语便结束了。这次淑平在将挂电话前问了一句，你愿意跟英石说句话吗？他欣然表示愿意，于是我才接过话筒来。不料他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完全回到了以往面谈的状态，而且中气十足，语音清亮。我本来有些担心让他受累，但几句话下来，我的弹性已被他激动得欲罢不能，竟忘情地聊了下去，笑声也此起彼伏。我们足足谈了近20分钟，还是由于淑平在旁提示，我才找一个空档结束了这次谈话。挂上电话后，我对有功的健康信心大增，但怎样也想不到3天之后却得到他的死讯。这次电话竟像是上天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一个告别机会。3天之前，有功的精神状态是相传的所谓回光返照吗？我们互谈不休是彼此下意识中永别预感的流露吗？我已永远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人生中最不能忘怀的大事因缘之一。张光直，友谊与论学的反思。其次再说张光直，2001年光直逝世后，北京三联书店编了一部纪念文集《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我也应邀写了一篇悼文，题为《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悼网友张光直，陈述了我对他的大体认识。为了避免重复，这里我将集中对于我们的友谊关系做一回顾，并不论若干学术研究方面的相关事实，而为我前文所不详的。我在未见到他以前，已听说他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最杰出的毕业生，同时也是李济之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后来我更发现，当年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名家如董作宾、石章如、高去寻朱先生都在台大开过课，他广义多师，尽得现代中国考古专业的真传。不但如此，他又曾做过林纯生先生的助教，因而发展了以人类学观点处理考古事实的取向。他的例子最清楚地显示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移到台湾后，在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短短几年之间便培养出像光直这样的人才。其实高有功的例子也说明同样的问题。上面已指出，他最得力于董同苏和王淑敏的传授，而董王则是史语所第二代的精英。史语所传统通过台大而教导出来的文史人才甚多，但这里不能旁涉，故止于此。 光直在哈佛人类学系也是出类拔萃的研究生，不仅学术基础深厚，而且功利之勤更非常人所能想象。第一学年，我常常去探望董同苏先生和友工，光直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仅仅出来打个招呼，两三分钟后便闭门用功去了。一学年下来，他的成绩门门都是特优。1960年，陈伯庄先生为了他的医书计划访问哈佛，目的是和原书作者先进行一番讨论。因此，社会关系学系的帕森斯、经济学系的里昂迪夫、人类学系的克拉孔朱教授都是访谈的对象。我还为了他打了几个电话约定时间。伯庄先生后来告诉我，克拉孔对于光直称誉备至，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系中多年未遇的特殊人才。他们之所以提到光直，是为了课室的一部新书 Mirror for Man, The Relation of the Anthropology to Modern Life 的汉译问题。课室认为光直是最理想的译者，光直最后也接受了翻译的任务，但不幸伯庄先生回港后便病逝了，这件事就此告终，我至今仍深以为憾。我追忆这一段往事是要说明，早在学生时代，他的辉煌学术前景已展露无遗。1958年，博士口试之后，光直才有时间和同学们交流。我和他熟起来也从此开始。我对于上古考古学完全外行，但由于我的专业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对于先秦经史文献的研究动向则随时随地都在注视中。而考古发掘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资料。所以在当时，哈佛校园，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远比其他同学为多。在记忆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徐旭升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都是我们常常讨论的领域。我们交往最多的时期是1960-61年。这一学年，他在人类学系担任讲师的职务，一家三口恰好住在我的对面。我那时和父母同住，有一间比较大的客厅。光直、李慧和儿子伯庚几乎每周周末都来盘桓两三个小时，大有一家人的意味。光直看到不少同学常来谈天，便发起一个座谈会，大致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当时在哈佛的文史同学和访问学人来自台北和香港，大约有十几个人，每次由一人择题主讲，基之以讨论甚至争辩。这一方式的聚会以后流传了下去，在思想交流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光直和我熟识之后，便不断提出合作问题。早在哈佛时期，他已建议我们共同研究中秋节的形成和演变。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着眼，我则负责历史部分。但当时我忙于其他计划，未能做进一步讨论。1973年春间，他从耶鲁打电话来，问我关于时在中国史上的变迁及其文化意义，并再一次征询我是不是有合作的意愿。他之所以想到这一题目，大概出于两重动机。第一，是在研究古代器物的过程中，他接触了无数有关饮食的器具，因此想进一步探究饮食的本身。第二，是当时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对于食的文化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论著层出不穷。光直自不免受到影响。我在电话上和他讨论了很久，并且为了不愿一再让他失望，我答应写汉代篇作为全书之一章。紧接着，我们还有两次关于合作的互动。第一次是1976年，耶鲁清代以前的中国史讲席出缺，光直发动一切力量想把我搬过去。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最有力的说辞，这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最好机会。我却为他的情辞所动，表示愿意考虑耶鲁史学系的邀请。但万万料不到，哈佛人类学系正在同一时间内争取光直前来任教，而光直事先却未透露半点消息。结果阴错阳差，我们只是移情换位而已。这是我为了和他合作而彻底改动了事业的轨道，影响不可谓不大。第二项发生在1978年，这年春夏之交，华府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忽然派人到耶鲁来找我，说交流会已决定组织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大陆汉代考古和研究的中心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交流会已拟定了10位团员的人选，我也在其中，但却特别提议由我担任团长职务。这件事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当时并没有任何访问大陆的意图，而且根本不清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是怎样一种组织。 这一任务无论如何也不应落在我的肩上。但很快，我便收到光直的电话，告诉我他也是团员之一，希望我不要推辞团长的聘任。我才恍然大悟，整个事件原来都是光直在后面安排的。他一向了解我反共批共的立场，因此也许想运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使我有所转变。但是我相信他的动机与统战无关，而是为我们的学术合作扫除一些障碍。关于汉代研究代表团以后还有机会提及，暂不多说了。最后我必须指出，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对于我们之间的学术以至友谊关系终不免有所影响。我们早就清楚彼此的分歧所在，但从不曾发生过政治争辩，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卷入实际的政治活动。光直何以避免与我争论，我不知道。在我这一方面而言，我一向尊重个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因此从来不想用论辩来说服异己者。何况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于自己所思所信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可以不断修改的价值系统，而不是人人必须接受的绝对真理。不过这一价值取向则是我无法认同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对照而言，光直的价值取向显然与我不同。从他的番薯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在十几岁时便已倾心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他没有参加党，也未接受党的意识形态，而且据我所知，他对于反右、文革以至六四镇压也七七不以为可。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抛弃早年的理想，他似乎认为一切人为的错误都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我们用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二语来描绘他的基本心态，大概虽不重也相去不远。这里还必须补充一句，他的社会理想又是和他的爱国情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位大陆考古学家把他的生命概括为心向祖国和勤奋的一生，真是一语中的。我们两人多年来都各持己见而不做争论，所以一直都相安无事。但1994至96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问题却发生了。我记得当年李远哲院长在美国给我打电话，说他准备请光直出任副院长，全面负责人文方面的事务，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最好的人选，我100%的赞成。这是真心话，绝非客套。在两年副院长任内，他全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研究和国际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对所有人文研究所都提出了相当彻底的改革和调整方案。但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必然引出种种阻力，所以他这两年的工作极其艰苦，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最使他沮丧的是，他计划将考古组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分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考古研究所，也失败了。在这两年中，我在原则上始终支持光直的改革方案，但因身在美国又忙于撰述，并未参与其事。关于他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在我所得到的第一手报道中，我发现光直在任期间竟把我看成改革的一种障碍，这不但使我惊诧到了极点，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我很难接受的。大约在光直卸任一两年后，文哲所筹备主任戴连章先生来美到我家相访，他一见面便说此次是特为告罪而来，使我如追雾中。原来光直为了重组文哲所，决定延揽一位大陆统战部所支持的台湾学人入所，作为未来所的领导人选之一。但中研院的聘任要求申请人满足两项先决条件，第一，专家评审，第二，所的咨询委员会通过。我是文哲所咨询委员之一，又与申请人的专业相近，光直认为我的政治观点对于此案十分不利，因此郑重叮咛戴先生不要让我牵涉进去。此案最后由于专家评审未能过关，但我则从头到尾都不知有其事。戴先生因为对我有歉意，所以事过境迁之后决定向我坦诚全案始末。除了口头叙述之外，他并携来全案文件副本让我一一过目。我虽闻此案，情绪上自不免波动。我一直以为和光直之间早已达到了彼此信任的境地，纵有分歧也不难当面解释清楚。现在发现他为了实现改革计划竟必须在暗中回避我，顿时我有几十年交谊毁于一旦之感。但不久之后，我领悟到我的反应未免有些过分。 光值的整体构想自始便含有一个重要层面，即怎样与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向联系起来，最后可以取得融会贯通的效果。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他所设计的考古研究所，其研究人员的名额多至100位。这是他刚刚取得中共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与北京的考古所共同在河南商丘进行发掘。毫无疑问，他构想中的考古所必是以到大陆发掘为主要任务，因为台湾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那样大数量的考古专家。事实上，后来史语所领导人员也正是用这一理由否定了建立考古所的议案。通过汉代研究代表团的事件，光直知道我对于中共的立场是不可能改变的，他因此而对我有所提防，所以有汉语有道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毕竟对我的认识不足，我不能认同的是集权政治，不是大陆的学术界，更不是个别学人，所以好几位大陆考古学家都是我们的共同友人，而且为了筹措商丘考古的庞大经费，我也出过大力。光直对我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是我念及他毕生对中国考古的贡献，特别是晚年在极端恶劣的健康状态下仍然奋斗不息，上述文哲所的事件简直微不足道，我最初的情绪波动终于平息了。分析到最后，我们之间的隔阂起源于他的心向祖国，这不但是他考古研究的一大特色，而且也造成了他学术生命中最大的憾事。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有予以澄清的必要，但这里只能略到梗概，不能详说。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心向祖国的具体表现。石兴邦在《三秋风雨季光直》一文中对他有如下的描述：光直的故国情怀十分浓烈。我听说他曾向夏奈先生表示他愿回大陆搞考古，我想他是真心的。我看他和大陆年轻学者在一起极为融洽，十分自然，他也有要求融入这个蓬勃兴起的学术族群的意愿。有一次在北京考古所会议室讨论学术问题，会上大家都称同志，某某同志如何如何，他也讲黄展岳同志的意见我很赞成，实际这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光直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融入了这个学术群体中。我觉得这段话写得非常亲切，把他的故国情怀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据我所知，光直和大陆考古学界开始接触时便已流露出这一心态。1973年11月27日，光直用端正的小楷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很希望能有个机会在最近期内返国一行，以向国内考古工作的同仁学习。他并且进一步说明，月前美国科学院邀我参加现在正在国内参观中的考古美术代表团，我之没有参加主要是想以个人的身份回去的缘故。他拒绝参加美国代表团而想以个人身份回去，这明明是表示希望国内接受他是身在国外的自家人。他同时将信的副本寄给夏奈，外加私函一封，但是这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他最后还是参加了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才在1975年5月第一次回到中国。但他随代表团到北京后，立即要求与夏奈单独会谈。但他随代表团到北京后，立即要求与夏奈单独晤谈。夏奈日记1975年5月23日，记光直做考古报告，午时散会。我应他的要求留下做个别谈话，六时告别繁琐。我相信这是因为他要当面讲清楚致郭沫若信中的意思。此后他几乎每次到大陆都要找机会和夏奈做个别谈话，一阅夏奈日记即知，这里无需多引了。光直后来公开说，他曾向夏奈先生提出到考古所工作，但夏先生不置可否。这一请求一定是他在个别谈话中提出的。他愿意离开美国到北京考古所长期任职，主要当然是为了实现一生中最大的梦想，亲自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夏奈不置可否，其实就是不接受光直的入所申请。夏对于光直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成就，比所有中国考古学家都认识得更清楚。早在1963年的八九月间，他已花了10天功夫细读刚刚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他的评语说，此书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介绍中国考古学，主要是解放以后的收获，颇能自成一说，但其中有些立论过于仓促。 此后，如日记所记，夏氏又陆续阅读了光直的主要中英文论著。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夏氏作为考古所所长，对光直这样超一流的人才，必争取之，唯恐不及，岂有闭门不纳之理？但夏氏却丝毫不为光直的故国情怀所动，考古所的门绝不向他开放。光直退而求其次，把希望转寄在中美考古合作上面。所以1979年1月1日，中共和美国正式建交之后，他立即提出了合作计划。这年1月22日，夏奈日记说，关于光直教授寄来的合作考古的建议，第二天又记，晨间赴院部外事局，联系关于张光直提出考古合作时，与唐凯局长商谈。这一案件在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单位中先后商讨了一个月。2月20日，夏奈记下极重要的一句话，副院部与刘仰桥、鲍正湖二同志谈中美合作考古事，我主张婉拒。可知光直的合作计划也败在夏奈手上。最使光直伤心的是他和四川大学的合作案。光直对北京考古所完全绝望之后还不死心，转而向各地大学寻求合作的可能。1960年代初，他获得四川大学的支持，由川大教授童文正与他合作，对长江上游进行考古调查。这一计划不但双方已签了合约，而且教育部也正式批准了。大学属于教育部系统，不受社会科学院的限制。但夏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亲自打电话给教育部长，并运用他手中所握的种种势力，终于推翻了原有的合约。夏奈是大陆考古学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所采取的立场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所以这是中共官方意志的体现。相对于光直一心一意想以自家人身份回到国内从事考古发掘的一往情深而言，我们不禁想起明清小说中常见的两句话，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虽然时移世易，1994年光直终于争取到与考古所共同发掘商丘的机会，然而时不我与，他的健康已不允许他进行田野工作了。这无疑是光直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新阶段的特征。上述高有功和张光直两人的经历仅仅是简要的提纲，但新阶段的一些特征也隐约地透露了出来。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说几句话概括一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的人文传统已不复能在大陆本土存身，而迁到了台湾。所迁的虽仅仅是一小部分，但却获得高度的成功。此所以在四五年之间，台大便已培养出像高张这样的学生，一入哈佛研究院立即有卓越的表现。新阶段在哈佛的中国人文留学生与前人最大不同之处是，他们学成之后绝大多数都留在美国工作，这和以前留学生卒业后即返国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但这一转变主要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未可全归于留学生的主观抉择。所谓客观形势，可分中美两方面来说。就中国而言，整个大陆已成一封闭世界，留学生只有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华人社会可去，而这些社会当时极少高等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直到70、80年代以后才因经济起飞而发生变化。因此，学成回归的人，即使职业不成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却很难与时俱进。但对比之下，美国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冷战，特别是韩战的关系，美国朝野上下自1950年代起涌现了认识中国的强烈愿望，反映在教育和学术上，则是中国研究在许多大学的兴起和扩展，哈佛大学更是居于开创的位置。在这一新趋势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包括古代、中古、近世和现代，尤其受到重视。中国人文学者也因而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空间。在哈佛新阶段开始的期间，中国人文留学生，无论是来自台湾或香港，似乎还没有学成后长期留在美国的意识。事实上，他们当时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很难想象在美国可以发展自己的专业。就我个人而言，我连杨连生教授在哈佛讲授近代以前中国史这样的事情都不知道，遑论其他。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在哈佛进修之后即回新亚任教。张光直也是如此。从他和李济的通信可以看出， 一直到1957年，他仍然决心在读完学位后回台湾去的。如果我的记忆不误，我们大约在3-4年后才意识到留在美国从事教研工作的可能性。新阶段，人文留学生最后都倾向于在美就业，则和研究条件的关系最大。美国不但拥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而且能够提供最高限度的研究资源。当时中共正在将马列意识形态系统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大叙事上，并大规模地编印自古至今的种种资料以配合他们的观点。大陆以外研究中国文史者的专业人士对此自不能置之不理，但这些资料在台湾是不能进口的，研究者不但读不到资料，而且即使读到也不能公开讨论。据我所知，由于经费关系，新亚书院图书馆系统收集大陆资料已在他加入中文大学以后。相反的，美国各大学东亚图书馆自始即全力搜索大陆出版品，收藏基本上完备。同时，在美国课堂、学术会议、专书以及学报上，随时都有关于大陆资料和论点的批评和检讨，使研究者可以掌握专业的整体动态。1960年代以下20-30年中，许多中国人文学者选择留在美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里只需举张光直为例，便足以说明问题。他的专业是中国考古学，其研究资料几乎全部来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如果他按照最初的构想取得学位后便回台湾，他的整个学术生命便非彻底改变不可。由于人文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的不断增多，他们在新阶段的学术贡献也和前两阶段在性质上大不相同。他们没有机会直接在中国学术界发挥影响力，反而在学成之后对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或汉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课堂和英文著述的双管齐下，他们推广了也加深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新阶段之前，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文学者在美国直接参与了中国研究或汉学的发展，但1960年代以后，中国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并遍及于各个领域。由于这一参与，美国中国研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之面目一新，因为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也将自己原创性的观念和不同的视野带了进来。前引高有功和张光直两人的成就便是显证。高有功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特色做了深度的阐发，另一方面又在普林斯顿教出了不少杰出的门人，分别在美国重要大学如密西根、耶鲁、哈佛等校讲授中国文学。张光直更是一特例，美国之有中国考古学是从他开始的，而他所培养出来的中国考古专才更是遍布在世界各地。上述新阶段，中国学人在美国所开创的业绩，最后仍然在中国各地区激起了人文研究的新动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方式逐渐发生了示范作用。这在上世纪70-80年代以下，台湾和香港等地的文史哲专刊和专著中可以获得清楚的印证。大陆对外开放以后，各人文领域中人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沟通，在美国从事教研的中国学人和他们的著述也顺理成章地发挥了接引的功能。有关新阶段中国留美学人对中国本土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专题研究才能得到澄清，故止于此。最后必须指出，上文回顾中国人文学者在美研究的新阶段是以哈佛为中心的，但这是因为我写的是亲见亲闻的往事，其中完全没有为哈佛特作吹嘘的意思。事实上，这个新阶段是当时东西两岸和中部所有第一流大学的共同动向，哈佛在这一大趋向中只是一个具体例证而已。中国人文学者出身美国其他大学而对中国研究或汉学做出卓越贡献的比比皆是，但显然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中所能记述的。我特别说明这一点，以免读者误会。